欢迎收听吉贝电台，我是主播小精灵，
我是主播晴儿。
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，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，
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。
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，在字里行间。
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，美好总在行走中。
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，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，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。
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，或发送邮件至吉贝电台主页上的邮箱，我们期待你的来信。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，过一生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启吉贝之旅。
I could be your sea of sand. I could be your warmth of desire. I could be your prayer of hope. I could be your gift of every day. I could be your tide of heaven.
中文系是一个传说中的专业，并且是一个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专业。说起中文系，人们就会联想起大作家、汉语学家等等，把这两者挂上钩，或者想到小说、电影里面那些美好的桥段。深受传统才子佳人恋爱模式的影响，中文系里的男男女女都被蒙上了一层美丽的色彩，又或者脑海中蹦出矫情、无聊、空虚、寂寞这几个词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在中文系圈子里的书生、才女、夫子们到底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？今天晴儿就为你讲讲中文系那些事儿。这里是吉贝电台，欢迎收听。先说说中文系的女生，问一理工科男生，大学里什么专业的女生才是完美女生？答：中文系，一定是中文系，永远不变的女性专业。从《西厢记》里动不动就吟诗作对的崔莺莺，到琼瑶小说里眼泪汪汪的女主人公，再到现在另类的安妮宝贝式小资女人，一律都是中文系女生的代表人物。知书达理，长发飘飘，有气质，有内涵，千百年来一直高居标准女性理想专业排行榜首位。世人之所以对中文系女生自始至终保持着偏爱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她们身上蕴藏的诗性。抬头低头都是层层叠叠的散文小说、诗经宋词，足以熏陶出受用终生的兰桂诗情。说起前途呢，挣多挣少咱先不说，无论是作家、记者、办公室白领，还是语文老师，都是最符合审美标准的职业。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，那在中文系里浸染出来的气质和情调也烙在骨子里，让家庭生活充满情趣。I could be one. I could be one. I could be one.
行李，下个星期要去英国。
中文系女生美在气质。前儿有一个中文系的男同学，我看到他在博客上写道，毕业一年后偶遇了一个大学同学，很惊讶这个女生在一所很好的大学读中文系硕士。很多中文系的女生到后来都丢弃了中文，读经济的读经济，考公务员的考公务员。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和这个女生说过什么话，根本没有在意过这样一个长相普通、家境不好的女孩子。可是现在我却觉得她比那些美女更有味道。但是跟中文系女生谈恋爱的话，你可就要打起12分的精神了。她们拥有不动声色的聪明和察言观色的敏感，在你最需要维护自己脸面的时候，她们绝不会在众人面前给你难堪。在你囊空如洗的时候，她们绝不会因为你送她廉价的生日礼物而面有愠色。中文系女生充满着诗意，有时候她们会变得神经兮兮，间歇性的在博客上写一些顾影自怜的话，虽然这会让男生一头雾水，束手无策，但也因为如此，你们的感情生活才五味俱全，永远不会感到枯燥。
说的朋友，因为我们改变太多。我喜欢倚着那棵树，在楼下看你窗户，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，等你散步，低着头走在这条路，不敢看你的。
如果说中文系女生最理想的对象，那一定是工科男，板寸平头，精明能干，用头脑就可以赚大把大把的碎银子，而且稳定踏实，给人安全感。有中文系女生在网上征婚，要求里明确单独列出一条，中文系或中文系出生者勿扰。这源于中文系女生对于需要花大量细腻情感的专业的自信，还有俗话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再者，中文系女生明白，如果两个人都那么酸溜溜的话，那生活连物质基础都没有，有什么诗意可言呢？互补总比相似更吸引人的。
被中文系女生封杀的中文系男生地位低落，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客观原因，
因为他们身上的特点很明显。有人把中文系男生分成了四类。第一，愤青型。这种男生啊，多半第一次接触你就能辨别。他们说话时容易亢奋， 容易反驳别人，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常常把国家前途啦、民族命运啦视为己任。这类男生平日里多半是非常平易近人的，但也不排除他们根深蒂固的愤青情结。第二种，颓废型，这类同学要么不来上课，来了也是在睡觉，或者一言不发的自己在捣鼓些什么东西，总之很低调。这类同学有些会突然由内而外的发光，他们多半有个自己的封闭世界，内心有不愿意长大的部分，沉默内敛，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世间万物变得浪漫，街灯的投影显得有些暗淡，那时的你扎着两条公主辫。
第三种是忧郁型，这种类型应该是最常见的，大家不要以为忧郁型和颓废型是同一种类型。忧郁型的男生会在下雨天仰望天空，喜欢写很肉麻的诗，他们一般迷恋那种有梦幻气质的清纯少女，那是他们创作的源泉，这也是极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群人。第四种是世故型，这类同学啊，喜欢看正史类的书籍，翻烂了厚黑学这样的书，他们因此呢，对国家内战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大学四年中，某此类同学如果见到新疆、西藏等地区的女生，都会两眼放光地跑过来问她：哎，你们那边现在是不是很乱呢？总体来说呢，中文系男生大多从小就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感觉，并且凭此在高中时有点名气，但称得上才子的实属少之又少，更别说是才貌双全了。他们试图用情书去打动中文系女生的时候，往往是失败的，因为同系文人呢，会有一种禁忌的鄙视感和挑剔感，于是中文系女生和中文系男生的黄金配对永远在戏外。
就不知闪烁默紧闭上眼，突然我想我在的方向，
后来我总怀念你在各自弄跳起一个人的舞蹈，仿佛一直渴望飞翔的小鸟，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，后来我总怀念夜幕那下满天繁星都没你闪耀，即使最忧伤在
中文系是最方便与自己谈恋爱的一个专业。听听中国文学、中国通识课，就会为从前的无知、学到的知识而感到欢欣。闲暇时抄抄诗词，繁体竖排，一字一句腾在柔软的白纸上，灵魂随之起伏，乐此不疲。看到喜欢的句子、喜欢的作者，便无比高兴，像有一只小小的老鼠在心里快乐地打滚。当然，这种快乐啊，是针对真正喜欢中文的学生来说，像一场无比甜蜜的恋爱。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报考其他专业的分数不够，和冲着大量美女来的。中文系的课程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有趣的，深入的分析会让你头疼。比如研究祖先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学中的现实意义，或者以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某个场景写一篇长达万字的论文。学中文是一个越学越自卑的过程，中文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，现代、古代、西方、东方，分支之细，细节之多，难以概括，永远觉得学不完。文学创作是要靠感性，可文学评论和研究更多的还是要靠理性和缜密的逻辑思维。感性分析固然重要，可自圆其说、言之成理才是决定一篇论文好坏的根本所在。除了对专业深度的敬畏，当然还有他人的眼光。长期以来，中文系都不受重视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家认为中文是大家都会的，学中文的没有什么专业的东西用来服众。过去的中国以文治国，写得一手好文章便可以平步青云，如今中国依靠的是科技强国，培养出一大批多愁善感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学男女青年，到底有什么用呢？如今学中文的人，无非出路无非是媒体圈和大学教师，这两种职业都可以兼职作家。前者往往成为时评员，后者则很容易成为诗人。不少中文系的教授与一些好学的学生都可以成为忘年之交，他们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好书。有些来自于偶尔的阅读体验，有些是心中多年来的喜好，他们会在课程中拿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生活中，他们常常笔耕不缀，文风讥诮调侃，学理与情趣兼备，通篇漫溢着冲天的才气。中文系的老师们大都写得一手好字，为人谦虚低调，一副夫子的礼仪，并且把对文字的把玩和机智无时无刻的不运用到生活里。如果有同学上课迟到，只要你有理由说服中文系的老师，他多半会放过你，而不会拿出老师的架子，通融一笑，充满了人文的情怀。
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轻轻地开吧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
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紧紧地爱吧，
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
我把我唱给你听，
我把我唱给你听，
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。
在徐通锵、叶斐生先生编写的《语言学纲要》中，老先生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告诉我们，在人类尚未直立行走之前，嘴要承担的任务很多，吃东西、取东西，甚至还包括打架。等到人类终于直起了腰板，解放了上肢，进而创造出了语言，人类的思维水平才得到了长足的进步，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所有文明。因此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文字水平的高低与人的思维能力直接挂钩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大思想家都能写出一首漂亮的文章。中文系表面上是与一些看似枯燥乏味的语言文字打交道，而究其实质，却是一个深入到人的思维层面，探究真正属于人类自身的奥秘。
想把我唱给你听，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轻轻地开吧。
一个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士的朋友告诉我，因为中文让他内心充满了趣味和理性，所以选择中文他不后悔。后来我想想，理性这个词说的实在是太好了。是的，我们读那么多书，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与人沟通。也许文学的魅力就来源于此，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流连忘返。感谢收听今天的极微电台，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
幸福的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
我把我唱
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脸庞。
啦啦啦啦啦啦啦，
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。
如果你想了解最新的书目，拥有电台里介绍过的好书，可以上淘宝店铺搜索极贝书局。人文历史、动漫青春、时局书评、军事武侠、教育亲子，总有你的选择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小精灵和晴儿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独家书评，在茫茫大海中帮你找寻属于你的那枚贝壳。我们将为你完成阅读的私人定制，还有小礼物赠送哦。